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2017年10月，当时中共19届中央军委会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官方对外展示的是一幅权力稳固的集体图。新华社的通稿在结尾那里大方而且完整地逐一开名，许其亮主持，张友侠、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星文参加，军委机构各部门主要领导列席，每个人都有清晰的座位次序，明确分工，整个最高统帅部显得严密完整。现在将这个画面切换到9年后的今日，2026年7月6日，同样是中央军委的集体学习，不过这次官方的镜头就好像被直接切断，没有现场的相片，也都没有与会者的全景画面。新华社的通稿入面那份长长的名单彻底消失，只是剩低孤零零的一句说话，张星文主持同时讲话。那一间本来坐满官方最高决策者的会议室入面，除了张星文，究竟还有哪个坐在那里？在阴影里面又有几多张空出来的灯？由大方展示到名单消失，绝对不是宣传手法的调整。当一个政权的最高指挥中枢连自己的参与阵容都不敢或者不对外公开的阵，讲明他的内部权力结构已经出现了极端异常。事实上，这场军队大清洗不单止架空了原有的领导班子，更反常的是军委之后再没有补充过任何新成员，就算是习近平在今年七月亲自晋升了新的上将，甚至被他们接管了军队纪检这样的关键部门，这些人到现在都是连中央军委的大门都入不到。旧人被清洗，新人迟迟不保，最高统帅部就这样一直真空，这个局面迫使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极之尖锐的问题，难道习近平准备在明年的21大彻底废除中央军委？20大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是一个标准的7人班子，不过经过这2年一轮又一轮的清洗，随着何伟东、张友侠、李尚福、刘振立和苗华这些人先后出局或者是停止公开露面，目前公开可见而且还是正常履行职务的军委最高层实际上只是剩下2个人，也就是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在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张星文原本兼任的军纪委书记一职在今年七月初已经由新晋上将张曙光接替，由7个人急剧缩减到2个人，这绝对不单止是人数插水式暴跌，更加意味中央军委原有的专业分工、集体议事功能和指挥职能已经陷入了实质性的瘫痪。如果习近平继续持续这种只是剩下2个人的局面，咁其实就係认同将中共军委彻底架空，甚至可以话实质上已经将佢废除。亦都正因为係咁，最近坊间开始流传一个讲法，认为习近平准备喺明年21大顺水推舟，正式废除中央军委。咁习近平会唔会咁做呢？如果呢个传闻係真嘅话，佢能够同之前修改宪法废除任期制一样真是能够废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界定一下，这里讲的废除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年废除任期制，本质上只是在宪法入面删除了一句说话，不过中央军委是中共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机关，要废除它牵涉到整个党国权力架构的根本性重组。所以要判断他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够笼统地说废除，而是要看他具体动了哪部分，那我们就要将这件事拆解为4个不同的层次来看。第一是人数的缩减，第二是架空军委集体决策功能， 第三是在党章入面彻底删除中共中央军委这个机构。第四是在宪法入面删除国家中央军委。将这四个层次分开来看，结论就非常清楚了。第一种人数缩减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事实。第二种架空功能是正在发生的趋势。不过第三种和第四种彻底删除中央军委这个机构，目前还未有任何可靠的公开证据。为什么前两个层次正在发生紧，而后两个层次就极之难出现？因为他们需要付出的制度成本完全不在同一个级数。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中共其实有两个中央军委，一个是党内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而另一个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平时是同一个班底挂两个招牌，不过在法律程序、党内决定和国家任命是分开运作的。中共党章第23条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实行主席负责制。我们再看看中共宪法第93和94条，规定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它的组成人员是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若干这个字眼很模糊，没有规定具体人数，所以军委剩下两个人都得。不过只要我们稍微有一些常识，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在法律语境入面，若干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上限或者下限，不过它绝对不能够是零。也就是说，一个合法的中央军委必须同时包括主席、副主席以及军委主席这三个层级，缺一不可。现在军委只是剩下主席和副主席张星文两个人，这样委员的数量就是零。零怎能够叫若干人？那就意味着这种所谓的两人军委连宪法规定的最低门槛都达不到，在法理上根本就是残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违宪的极端状态。那就带出了一个极端核心的推论，如果习近平想将这种微型军委变成常态，或者好像前文中这样彻底废除中央军委，那他就连钻法律漏洞的空间都没有。他必须要在出年的21大启动修改党章的程序，跟着还要拿到全国人大去推动修改宪法，最后还要大费周章修改国防法和一系列的军事法规，来重新分配军委的原有统帅和指挥权力。虽然现行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已经将最高的军事决定权交到主席一个人手上，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有什么动机去支付这么天价的政治成本，只是为了拆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合法外壳。所以正式废除或者重组军委是一场高成本高风险的制度革命。讲到这里，既然修法的成本极高，而增加人手明明有现成的程序通道，这样真正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北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错过了人事任命的黄金时机，宁愿被最高统帅部处于这种违宪的残缺状态，亦都不愿意保人？在中共的运作机制入面，填补军委人士从来不是一件难事。党的中央委员会随时可以在全会决定军委人选，而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大约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全国人大常委完全有权根据国家军委主席的提名，很快就完成国家军委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命。我们甚至不需要去翻查遥远的历史，2025年10月张星文的晋升就是一个完成的例子。去年10月23号，中共四中全会先填补张星文是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隔了5日之后的10月28号，全国人大常委就火速任命他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 同时罢免了何伟东的相应国家职务。这份履历清晰证明，只要最高层达成共识，党内填补和国家任命的双重通道是完全畅通的，几日之内就能够行完全部的法律程序。北京明明手握咁高效的制度工具，竟然连续在多个机会选择按兵不动。譬如在去年的四中全会，既然已经行了程序，增补了张声文做副主席，为什么不同时补齐其他空缺的军委委员？再看看现任国防部长董军，他接任国防部长到现在，按照以往惯例，早就应该进入中央军委，不过直至到今日，他依然入不到军委大门，甚至连国务院的衔头都没有。更反常的例子就发生在今年的7月3日，习近平亲自签署命令，晋升张曙光和王刚做上将，其中张曙光更加是直接接替了张声文接掌军委纪检系统这个关键部门。按照常理，执掌军纪委的上将必然是军委班子的核心成员，不过张曙光同样没有顺势进入中央军委。将这些具体的人事操作加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看清一个事实，连续多次放弃低成本的保人动作不做，绝对不是技术障碍，更加不是什么程序未行完。这讲明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拖延，而是一个还未解开的政治僵局。北京现在的做法是愿意在下层关键职位填补人选，譬如提拔新的上将，替换具体的职能部门主管，不过就迟迟没有完成军委最高层的班子重建，那就剩下两个可能。一是就最高领导人不想填补，他有意令军委维持这种极度残缺的超小规模；一是就是他填补不到，他在最高层的人事安排遇到难以冲破的阻力，或者面临无人可信、无人可用的困境。而这种僵持状态已经引发了更深层的系统性故障。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就会发现这场不填补人的异常正在令中共最高统帅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错位。如果我们将焦点由中央军委那几张空凳那里移开，去审视中共整个高层的权力运作轨道，就会发现这场人事僵局引发的震荡远远比小填补几个人要深远得多。目前的中共最高统帅部不单只是缺人，而且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脱轨。具体来说，出现了三个极之反常的不同步。第一个不同步是军事会议的公开规格和透明度严重脱节。中共这个体制极度迷恋通过排排坐的集体露面来对外展示内部的团结和权力稳固。不过在我们节目开头提到7月6日的军委集体学习，官方不单止没有发表现场相片，甚至连文字通稿都省略了与会者名单。这种透明度的插水式下跌不是宣传部门的疏忽，当一个政权无法好像过去那样将最高军事长官齐齐整整摆在镜头面前那阵，只能够讲明一个事实，那一间会议室里面的真实画面或者是与会者的具体身份一旦公开，不单止起不到展示力量的作用，反而会暴露出严重的内部残缺，甚至会引发外界对军心不稳定的更多猜测。为了掩饰残缺，北京只能够选择不报道来切断外界的视线。第二个不同步是军委副主席的衔头和中央政治局的职位出现了断裂，这个细节非常关键，不过就往往容易被外界忽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共的政治惯例，过去几十年来，无论是早期的郭伯雄、徐才厚，亦或是后来的许其亮、张友侠、何伟东，中央军委的主要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几乎是一个打风都打不甩的定律。 点解？因为军委主席负责制，解决的是军队内部边个说了算的问题，而政治局委员这个职位解决的是代表几百万军队的军方高层，在中央党内最高决策圈里面有没有集体发言权的问题。不过现在情况变了，随着何伟东出局，张友侠落马，原本属于军方的政治局职位被彻底架空。更耐人寻味的是，张星文去年十月被紧急火速提拔做军委副主席，不过他就并没有同步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情况就代表中共军队的党内最高决策层正式入局的途径已经差不多归零。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入面没有任何一个公开正常履行职务的军方代表，军队在党的最高决策圈被彻底踢出局，变成一个纯粹听命令办事的暴力工具。第三个不同步是实际接管权力和法定任免程序的严重错位。在中共的黑箱政治入面，高级将领落马通常是先拉人后通报，最后再行法律程序。不过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这套黑箱规则，今次大清洗在程序方面的拖拖拉拉和错位也得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军队纪检系统的交接。今年7月3号张曙光晋升为上将，在之后被确认接替张星文出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兼监委主任，权力实际上已经完成交接。不过在国家的法律程序方面，因为很多清洗而产生的空缺和旧有职务就迟迟没有完成法理上的切割，譬如那些已经被查或者已经长达半年没有公开露面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程序，国家军委职务的正式罢免通告，往往就跟不上实际的倒台速度，甚至还长期放在一边没有人理，旧人名义上的职务还吊住在那里未清洗干净，新接班的人又迟迟拿不到应有的军委委员名衔，这种实际权力和法定程序各行各路互相脱节的现象，令到整个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系陷入一种极之尴尬的灰色地带。名单不透明，政治局没有职位，交接程序一塌糊涂，这三个不同步共同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中共这部庞大的军事机器，它的组织运转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疾步。那真正的问题来了，面对这部窒住的机器，我们到底怎样评估习近平目前的权力状况？同样是这组残缺不全的事实，有人认为这证明了习近平已经大权独揽，随心所欲，亦都有人认为这就正正暴露出他遇到巨大的反扑和挫败。这样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名单不透明，政治局没有职位，交接程序一塌糊涂，面对这些窒下的军事机器，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估习近平目前的权力状态？非常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组残缺不全的事实，有人认为这证明了习近平已经大权独揽，随心所欲，也都有人认为这正正暴露出他遇到巨大的反扑和挫败。这样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估习近平目前的权力状态？第一种逻辑认为，习近平依然大权在握，目前的局面全部都在他的绝对控制底下。在这种强势前提底下，军委迟迟不填补人有两种解释。第一，那是他进行一种极端的政治设计，刻意架空整个军委，彻底剥夺高级将领集体议事的空间，他令这支军队只能够依赖他一个大佬运转，也就是说 習近平要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第二，他確實是靠大清洗來打散舊班子，不過就陷入了寧缺毋濫或者是誰個都信不過的困境。因為他既要求絕對忠誠，又要懂得現代戰爭的專業能力，這兩者很難兼得。不過無論是特登這樣做還是慢慢去揀，這一切都建立在他擁有絕對決定權，沒人能夠反對的基礎上高。不過第二種邏輯就給了一幅完全相反的畫面，習近平的勢力已經受到嚴重的剝削和掣肘，他已經被削權。在這種弱勢的視覺底下，不是他不想填補人，而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势来按照自己的意志重组军委。旧人落马的程序拖拖拉拉，新人又迟迟拿不到军委委员的衔头，那说明他提名的人选受到党内其他派系或者是军队内部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和否决，甚至更严重的是军方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已经对他产生强烈的反叛心理和离心力，高级将领采取了消极抵抗，没人愿意或者没人敢去坐那个随时都可能人头落地的位置。权力交接程序的混乱正正是因为各方势力在度暗中激烈角力，互相协调不到，最终导致最高统帅部的重建陷入了死局。这两种解读，一个认为他强势到了极点，一切尽在掌握，而另一个就认为他已经无力掌握大局，面临严重的军方反弹和政治牵制。目前的公开证据确实还是不足够给我们一锤定音宣布哪一个逻辑是对，不过我们只要顺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逻辑再推演，就会发现一个极之反常的现象。无论习近平现在是绝对独裁亦或是大权傍落，这两种逻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终局，在明年的二十大他都不可能选择正式废除中央军委。既然不废除，这样到了二十一大，中共的这个最高统帅部到底会变成什么？我们总结了四个可能出现的重组结局和几个极之关键的观察指标，只要看实这几个指标，我们就能够提前看穿中南海的底牌。刚刚我们讲到，无论习近平现在是极度强势亦或是受制于人，他都没什么可能在二十一大正式废除中央军委。原因很简单，政治仗摆不平。如果他极度强势，现行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已经给了他绝对的决定权，他完全没有必要去支付修改党章、推动修宪的巨大政治成本，只是为了拆除一个听命于自己的合法外壳。反过来，如果他已经大权傍落、受制于人，这样他就更加没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去推动这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革命。既然正式废除这条路行不通，这样出年的二十一大，中共最高统帅部到底会变成怎样？我们不能够单向预测，而是要将未来的重组拆解成两个维度来看。第一是军委的表面人数，也就是恢复到五至到七个人，亦或是维持两三个人。第二是实际决策方式，亦即是恢复专业分工讨论，或者是进一步集中到主席身边的极小内圈。将这两个维度交叉，我们就可以看到二十一大军委的四种可能结局。第一个结局，全面修复，亦即是恢复到五至到七个人的传统规模，作战、政工、纪检、装备这些部门重新获得最高层的代表职位，咁表明北京优先修补咗组织运转同专业分工，咁唔一定代表习近平失势，亦都可能意味住佢终于完成咗新一轮嘅人事重建，各方达成咗妥协。第二个结局，外壳复修，核心架空，咁系最值得我哋高度警惕嘅一种混合方案。 表面上军委恢复了完整的名单，将招牌修补好，不过实际上真正的军事决策权被进一步收缩，交了给习近平身边极少数的亲信或者是某个非正式的幕僚小圈子。正式的中央军委委员只是成为负责追认、颁布和执行命令的橡皮图章。第三个结局，微型军委变成常态，亦即是干脆不填补人，直接维持两至到三个人的微型规模。这样做既不用修改党章宪法，同时又可以最大程度地压低其他上将形成独立权威的机会。不过同样，这个结局既可以说是习近平主动集权成功，亦都可以是因为各派系根本妥协不到，最后唯有逼着接受这个最低人事安排的无奈之举。第四个结局，正式取消党国军委，亦即是推翻一切，修改宪章，另设最高指挥军事。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照目前来看，这个是四种结局之中可能性最低的一个。这样作为局外的观察者，我们怎样才能够看穿中南海的底牌？由现在开始到明年秋天，大家只要密切留意以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看一中全会的名单和背景。21届一中全会公布的新军委名单里面，如果所填补的全部都是搞纪检、政工背景的人，而真正懂得联合作战指挥的将领持续被踢出局，那就讲明中共选择下一代军队领导人的唯一标准已经变成是政治忠诚度，而不是作战能力。如果是这种情况，大家亦都不用讨论中共会不会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再者就是要看关键职位的争夺，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代表作战派系，政治工作部主任代表思想管理派系，这两个核心位置由哪个正式接任，将会直接反映出哪一股势力在军队占了上风。另外还要看党国程序是否同步，如果未来新的人事任命，党军委和国家军委的程序能够很快同步，那就讲明高层方案已经成熟。如果依然好像现在这样长期错位真空，那就讲明政治僵局依然未解开。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份名单，9年前是一张完整的各司其职的最高统帅集体图，9年后的今日，它变成了只是剩得两名正常履行职务的空档会议室。经历今集节目的层层推演，我们已经可以破开传闻的迷雾，得出几个清晰的结论。第一，中共中央军委的公开人士和运作形态已经发生了极端异常，那是一部实质上窒住窒住的军事机器。第二，无论这部机器的故障是因为习近平主动将它拆解成个人的统帅部，还是因为它根本无法在军队入面重建一个既忠诚又懂得打仗的新班子，它在明年的21大都是没什么可能选择正式废除中央军委这块招牌。所以当我们在预测21大的军队变局那阵，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在大会上还是不是挂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牌，我们真正要看的是新的名单公布那阵，究竟是参与决策的高级将领，抑或只是负责将最高领导人的一个念头盲目地变成军委命令的橡皮图章。我们能够100%确定的是，中共最高统帅部的形态已经彻底改变，而我们暂时还未能够确定的，究竟是习近平的极度强势令它变成这样，抑或是党政军内部的暗流和僵局将它逼成这样。所以真正被废除的从来不是中央军委这块招牌，而是大家坐低嚟集体商量呢一件事。招牌虽然仲挂住，不过委员会早已经名存实亡，变成咗一个人说了算嘅独脚戏。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